感谢主，母亲节快乐！我想今天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啊。我觉得母亲节快乐这个词呢，应该是一直提在口上的。我们实在是谢谢感谢我们刚刚的母亲们，有没有好跳得好棒啊？啊，好棒啊！而且我看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美丽，是不是？非常的美丽啊！他们的动作，他们的表情。更是他们所代表的我们的母亲的爱，感谢主。昨天呢，我们也有七位美丽的姐妹们来到教会，再加上一位可爱的护士啊，护士弟兄。Chris 呢是在英文堂，那他在那个他是个 ICU 的护士，可是他每年呢都帮我们 organize 母亲节的作画。感谢主，昨天从4点钟到7点半呢，有七位的姐妹，再加上 Chris 呢，在这边作画，我只是在那边照个相啊。那我在那边帮他们算，我说你们8个人做了3个钟头的花，平均呢做了100朵花嘛，平均一朵花呢要15分钟，哎呀，好像很辛苦啊。可是在这我讲的时候呢，他们还在讲说。哎呀，这个满天星呢，这朵花的满天星呢，做的放得太高了，要慢慢调下来。他们真的是每一朵花呢，都是用他们的心血呢做出来的。我们非常感谢神，也纪念他们的爱心。主耶稣呢，在新约福音、新约的里面呢，只有一次喊他人是。女儿，这是在马可福音第5章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喊出这个女儿，而且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女儿，是一个很重要人物的女儿，同时出现在马可福音第5章的这个故事里面。感谢主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两个女儿的故事和里面的福音。好吧，我们请志强帮我们放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4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耶稣坐船到又渡到那边去。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，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”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，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，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”耶稣周围观看。要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还说话的时候。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 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古米，反出来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感谢主。犹太人的律法在利未记里面15章记载着说，我在这边念给各位听，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，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，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，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。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，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，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。这边的开始呢，是耶稣呢又回到加利利的海边，然后他在海边上呢有许多的人跟随着他，因为这时候呢他已经有些名声了，很多人听到他医治传道的声音，所以呢就来救他，听他的传讲，或者是呢让他医病。然后呢圣经记载说呢，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。什么是管会堂的人？会堂呢英文圣经里面说就是 synagogue 会堂呢就是犹太人他们聚集在那边敬拜，然后呢听传讲，他们有文士对不对，传讲圣经，解释圣经给一般百姓听，而且在那边呢可能有祷告，就是他们最神圣敬拜的地方，在一个地方。那这个人是管会堂的人，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呢，他是一个 ruler 或者是一个 leader， 所以他是犹太人的会堂的，我们中文翻译管会堂呢可能不太清楚，以为就是看门的，不是，他是 ruler， 这是一个领导者，是一个 leader。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，这是一个犹太人里面会堂对他们很重要，那他又是这个会堂里面的一个领袖，所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值得尊敬的一位地方，一位宗教的领袖。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要讲到了，你知道吗，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我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讲了几次了，第二章所发生的几件事情，开始呢就是耶稣和犹太人的冲突。什么样的信心？就说你的什么？你的罪被赦了。他当一这样讲的时候，马上犹太人在那边旁边有法利赛人、有文士等等，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也就是犹太人的领袖、宗教领袖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，马上就在心里面质问说，他是谁居然可以赦罪，意思就是只有上帝可以赦罪。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，耶稣 非常有智慧的问他的罪到底能不能赦罪的话，那我要问你，我现在就叫他站起来行走容易。当然了，如果耶稣是个骗子的话，是个健忘的人，随便说话的人的话，他敢说你现在站起来行走吗？不敢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问他们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让他们心里面能够衡量到底他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但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我就叫你站起来行走。于是那个摊子就站起来行走，众人都惊讶，法利赛人也是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可是后来又发生了这几件事情，他到税官的时候看到马太坐在税官，于是马太跟马太说呢，马太你跟从我，而马太很奇妙的就站起来跟从了他。跟从了他以后呢，马上就马太呢他就请客，请他的朋友一起来。马太的朋友是什么人？马太本身是税吏，所以呢他请的朋友呢也是税吏，而税吏呢正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犹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帮罗马政府收税，就像我们讲的汉奸啊，或者是卖国贼那样子的。所以他们在尤其在那种犹太人社会里面，在会堂的社会里面，这么一个组织结构紧密的一个社会里面，你想想看，税吏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样子？是底层社会的最被瞧不起的人。而耶稣呢，居然被看到坐在那边和一群税吏们一起吃饭。你要知道，犹太人不随便跟人家吃饭的。我跟谁吃饭是表示我的身份和我的认同。当耶稣与他们吃饭的时候，难怪那些法利赛人就来问他说，为什么耶稣和那些罪人一同吃饭？所以在这边又是一次的冲突。第三次的冲突是什么？犹太人来质问耶稣说，对他已经有很多的疑问了，又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？耶稣怎么回答？当新郎与同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进食呢？哈，你居然说你是新郎？从我们的旧约的记载里面，只有我们犹太民族是新娘，只有上帝是新郎，你居然能够自称你是新郎？健忘。然后第四次，当耶稣的和门徒们在田地行走的时候，他们肚子饿了，那是安息日的时候，于是他的门徒就卡了麦穗食了，犯了安息日的禁忌，因为在安息的时候不可以做收割的动作。耶稣怎么对付这件事情？耶稣跟他们说，我是安息日的主。啊，安息日是上帝设立，为了要纪念上帝，为了纪念上帝所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，是一个尊敬上帝的一个日子。今天你在这边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而且他说安息日不是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。再一次的非常大的冲突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又有一次在会堂里面，也是在安息日，他又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，也是被质问说，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？耶稣反问说，在安息日做善事好呢，还是做恶事好？于是在这第五次以后，你看到圣经怎么记载？记载说， 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在这件事情以后到会堂外面就彼此商议，说要除掉耶稣。马可福音记载的很快哦，前两章发生的事情，第三章呢就已经记载他们法利赛人要除掉耶稣。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？正是宗教的领袖。如果这位雅鲁他没有在那些讨论之内，就是除掉的讨论之内，他应该呢，他的朋友们呢应该都是在那之内的，因为他是会堂里面的宗教领袖，是人家所敬仰的，他就是那个传统宗教的维持者、保护者，他是跟他们在一起。而这边说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来见耶稣，就匍匐在他脚前。匍匐是什么意思啊？匍匐跪下来，对不对？四体投地的跪下来，再三的求耶稣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我刚刚讲的那些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章发生的那些事情，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在他心里面那个挣扎那个张力有多少。我是一个宗教的领袖，我是人家所爱戴的一个，就是这我们守律法就是看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去维护的。这个人说这些健忘的话，本是该被定罪，甚至我们都想要把它除掉的，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。而现在他跪在耶稣的面前，你可以想象在这之前他心里面发生了许多许多的挣扎。若不是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他大概不会被逼到耶稣的跟前来，甚至更不可能跪下来在这边求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往后会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子爱这个法利赛人。我们说了很多法利赛人的坏话啊，我每次讲到常常讲到法利赛人，总是讲法利赛人不太好。可是呢在这边呢，你看到主耶稣也是常常说法利赛人很不好，毒蛇的种类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边呢，他所要拯救的这个人，他的女儿，这是法利赛人的一家。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法利赛人，像尼哥底母，记得吗？这个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的官，对不对？他呢是怎么样？半夜人家看不到的时候，偷偷的跑到耶稣面前，然后耶稣跟他说呢重生的道理。这是尼哥底母，也是个好的法利赛人。后来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后呢，我们那时候也看，那使徒行传那个是已经耶稣复活以后的事情了，可是那时候记载说呢，那时候的教会呢有许多的什么祭司，他们也信从了耶稣的道。祭司是什么？祭司比法利赛人还要更虔诚的，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可见的呢，并不是所有法利赛人呢都是无可救药的，而耶稣在这里呢就要拯救这个法利赛人，求他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。我想雅鲁他一定听到很多耶稣的事迹，他跟他的同伴们也讨论过耶稣的事迹，也知道耶稣代表什么。而今天我相信他是个有身份的人，他是可能也是个有钱的人，他去一定请医生来看过他的女儿。而今天呢，他的女儿呢落到这样的光景，他没有无计可施，可是他又听到耶稣所做的那些神迹。一个父亲，他的信念不允许他这么做，可是现实 却任让他变成这么的软弱，这么的脆弱，这么的无计可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而今天呢，刚好耶稣呢听到在海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本来今年要，本来现在可能快要出发去以色列了，这样今年不能去嘛啊。本来我想去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加百农。加百农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个有个会堂，在彼得家的旁边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个会堂。那离会堂不远呢，就是加利利的海边。耶稣可能就在那个海边，而那个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加百农啊，我只是想象一下。而雅鲁呢，可能在那会堂里面听到耶稣在海边，于是雅鲁就过去。不是过去，不是吩咐，不是找个人请耶稣过来，他自己过去。不是见面跟耶稣讲话，而是跑到他的跟前，伏伏在地，然后呢再三的求耶稣。这是一个父亲，这是一个所谓维持传统，本来是要反对耶稣的一个法利赛人。但我相信这件事情之所以记载在圣经上面，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利赛人，也是值得我们的主拯救的一个法利赛人。所以主借着他女儿的生病在这里开始要拯救他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他。为什么许多人？这些人都知道雅鲁是谁呀，他们到会堂里面知道雅鲁 的地位啊。而今天居然雅鲁跪在耶稣的面前求他，那你想这是不是天大，那个村庄里面第一大事，对不对？所以许多人就要跟随着去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很喜欢马可福音啊，我觉得马可福音是一个非常会叙事的一个作者。他在这个故事里面又讲了另外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。我们刚刚读过利未记的那一段，所以我们知道血漏，患血漏是多么不光彩的一件事情，本来就已经是不幸的事情，在那个女人的身上12年的血漏，可是毕竟她并不只是不幸，她是不光彩，因为她是不洁净的。不但她不洁净，她所碰的床东西都被视为不洁净，别人都不可以碰她，那更是不能亲近她了。你刚刚想到雅鲁她的心情，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，她受了12年都是同样的苦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她找医生花尽了所有的一切，不但没有好，而且呢越来越坏。我不知道血漏是什么痛苦啊，可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呢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，可能我们的毛病呢都没有血漏这么严重。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甚至不干净不方便，有人知道了以后反而呢会远离你，会用有色的眼光来看你，你得这个病是不是因为你犯罪了，或者是你的父母犯罪了。这么可怜的一个女人，12年的时间她在那边受苦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试着到会堂里面去，想要在会堂里面祷告求神医治。我相信她连会堂都不得进入。我不知道雅鲁有没有过必须让她婉拒，她说对不起你不能够进来，这都是我的想象，你也可以想象一下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，她也是同时听到耶稣来到这里，她不可以亲近别人，别人不可以碰她，她就想怎么办呢？下一节 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。我不可以摸人，但我去摸他的衣裳。他意思说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裳，就必痊愈。哎呀，这是何等大的信心！有时候 desperation 会把我们的信心激发出来，就在我们最苦难的时候，最无助的时候，那也是我们信心的源头。二十九节，当他一摸的时候，于是他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，非常奇妙。我喜欢马可福音的一个原因，也是因为马可福音的写都很简短啊，就是你就看着就很紧张，就像就像我喜欢看那个卧虎藏龙，卧虎藏龙一开头呢就是很紧张，我就看着就马上就抓住我的那个。马可福音呢就是这样子，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你知道那时候呢，雅鲁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雅鲁再三的求她，然后很多人跟随她，这时候 timing 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时间很紧急嘛，应该耶稣马上到雅鲁的家里面去，然后看看怎么医治那个小女儿。可是呢，下面发生了，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怎么样转过来，当他很多人在走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女人来挤他的时候呢，来摸他的时候呢，那如果我是耶稣的话，可能就摸哦，我的 有人摸我然后得医治了，很好，那我继续往前走。不是，耶稣呢他就转过身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耶稣会不知道吗？耶稣当然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，可是他问这样的话，所以呢，他的门徒都觉得莫名其妙。哎，这么多人在这边拥挤你，当然有人会碰到你了，你怎么还来问这种话呢？你有没有问题啊？你有没有问？谁还说谁摸我？并不是回答他，而是回答说，你是不是有问题啊，你来我说谁摸我。耶稣周围观看，这个女人不敢马上的跑出来，为什么？她是个不洁净的人啊，她要马上说是我，那所有的人马上都离开她十尺了。他不敢讲，可是耶稣就慢慢的看，要看做这事的女人，所以耶稣是知道的。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事，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。恐惧战惊，因为她是个不洁净的人，虽然说她得到痊愈了，可是她做这件事情呢，她还是不太 sure 是不是 socially 可以被接受的。可是他将实情全告诉了耶稣，耶稣对他说什么？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我讲了，耶稣唯一一次喊别人女儿的就是在这里，女儿，他没有说女人，他没有说姐妹，他说女儿。我估计连这个女人，甚至她的年纪呢，都要比耶稣大，因为耶稣那时候才三十出头嘛，对吧？那这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，应该是年纪比耶稣大的。一个十二年 suffer 了十二年的一个女人，她的家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形，有可能都要回避她，朋友更别说了。他去买菜根本就不可能的，必须远远的，完全是脱离的，非常的孤单的一个人，非常的觉得羞耻的一个人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留临在他身上。 看他所有的一生都没有用的，都已经走投无路的一个人。 Suffering in privacy， 他自己在那边暗暗的被羞耻。而今天耶稣在大庭广众，在这么多人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女儿，这是何等的慈爱，在这个公众的场所里面，他要再一次的恢复这个女人她应有的那美丽的生命。女儿，就这两个字，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耶稣，你说如果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，那这个那个马可的想象力也是太丰富了。他这样子喊他女儿啊，我说过这种笑话啊，我说没有女儿的父亲是最可怜的啊，这是我自己说过，我有资格说啊，因为我前面三个小孩都是男孩，有三个小孩男孩的时候，我以为呢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爸爸了，因为每天回家了啊，就跟他们玩啊，打球啊什么了，哦，闹就很爽啊。直到了生了小女儿以后呢，我才知道以前的幸福都是小幸福。哎呀，那女儿给你写那个字条啊，那有时候给你讲那些话啊，有时候又来骗你啊，我被他骗了很多次啊。哎呀，都是觉得好甜蜜啊，这个是做父亲的喜悦。所以我自己能够深深的体会，当一个人喊另外一个人女儿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样的心情。而那个女人呢，当她被喊女儿的时候呢，又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一个受了12年之苦的一个女人，在这里耶稣他已经得医治了，他不但得医治了，身体得医治，他已经很高兴了。而且在此时候，耶稣喊他女儿，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是这么的爱这么一位女人。可是就在这同时，你像那个雅鲁已经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而现在却在我面前了，哎，有这么一幕啊，慢动作的表演。你可以想象雅鲁的心情，或者是呢那些门徒们呢也在想说 ，Can we hurry up？ 快一点啊，那边很紧急的，这边是不是可以结束了？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哎呀，一个字都没有少的祝福他，感谢主。有时候神的爱真的是很奇妙又很全备，一个字都没有少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太晚了 too late， 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劳动先生，太晚了，被刚刚那一幕给耽误了，何必呢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你可以想象雅鲁那时候的心情，他站在旁边，他当然不好说什么，可是呢正要走的时候呢，有家里人来说女儿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家里人突然去世那种苦啊，那种伤悲，我有，我可以知道，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个 moment。 当我一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已经，我就觉得我的肩膀完全就塌下来了。 我想这就是亚鲁纳初的心情，他的亲爱的女儿已经死了。我不知道他对耶稣有没有什么抱怨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耽搁了，可是我知道他那时候是他的信心，原来是因为他的需要，他很 desperate，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在他面前跪下来求他，那是他信心的起源。而我们的主这么爱他，并不只是因为他只是因为需要才有信心，主要建立他那完备的信心，所以他的女儿死了。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碰到的事情呢，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，有时候也会抱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，可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上帝是这么的爱亚鲁，以至于他用全备的爱来建立他一个全备的信心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知道这个人现在是非常的软弱，知道这个人已经在情感上面，在体力上面可能都已经不行了，所以耶稣跟他讲这六个字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觉得耶稣跟他拯救这个亚鲁这件事，这个人呢，实在是很奇妙。亚鲁一定很懂旧约圣经的，很懂那个律法的事情的。耶稣没有花一个字呢跟他辩论，没有花一个跟他讲道理，他就来到他的跟前，然后呢也没有跟他说呢，你的信心还要继续再建立，没有，就是呢发生这样的事情了，耶稣要建造建立这个人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是不是主有时候也跟我们的一个鼓励？不要讲什么道理，也不用讲，不要讲为什么，我们有时候问太多为什么，主耶稣只要跟我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啊，亚鲁原来的信呢是建立他的需要，他女儿快死了，可是耶稣现在给他的信心呢是真正的那坚毅不定的信，不变的信心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声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。你知道这时候有跟着很多人啊，耶稣说完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，他又往亚鲁家里面去，那一定很多人也是跟着去看到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你怎么说这个人明明就死了嘛，对吧？我们的主耶稣常常被嗤笑的，我们的信仰常常被嗤笑的。我可以说呢，我个人的信仰的经历呢，我也是经过，我人生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虽然我说我是生在牧师的家庭里面啊，从小就也是听诗歌啦、看圣经啦等等，那很多我都很熟了，所以呢，我听到也都听太多了。甚至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我也看了很多了，可是我必须告诉你呢，我的信仰呢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我必须说呢，我现在比以前成熟很多了，不但是啊待人接物上面啊，我觉得我的信心呢也是比以前要更成熟。以前呢，我可能会觉得说呢，哎，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呢，要怎么样子用什么软性的福音啊，跟人家讲啊，啊，反正啊，就是旁敲侧击啊那样子去 convince 别人。今天呢，我要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的话，我不会再那样讲了， 我就很直接的告诉你说，你需要耶稣。我不怕你再耻笑我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告诉你的呢，就是那真正的真理。所以你常听我说，我们加恩教会呢，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不是在这边做 social， 我们不是在这边小组呢，大家感觉良好，不是的，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做改变生命，弟兄姐妹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在家里不能够被改变的话，求主怜悯我们，继续的坚固我们。他们耻笑耶稣，好，我们看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入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“大力大，大力大，那个古米，大力大古米应该就是希伯来文，然后因为马可福音呢是用希腊文写的，所以他就翻译把那个希伯来或者是希伯来文，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耶稣他们所说的那个当地的话语呢，翻成出来呢就是：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吃惊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。我们再一次回到雅鲁他的心情，你想雅鲁现在什么样的心情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记载所有的细节啊，要我是雅鲁的话，我现在又在俯伏在地，我在跪在跪在耶稣的面前了，谢谢耶稣。他一定是非常的感激，一个从深谷绝望里面再次被提起来，只是因为他有那么一滴点的信心。这就是上帝怎么样子奇妙的拯救我们，并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少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被逼出来的，我们是被信心是被神所带领出来的，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但神还是看重我们的信心。一个曾经只是活在律法里面的人，当他需要恩典的时候，主的恩典是再次的临到他的身上。这时候雅鲁他知道恩典的宝贵，这时候也许他想到主耶稣所说的，那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那清心的人有福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而并不只是那死板的律法的规条，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他。这时候他可以跟那个12年的女人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，他可以更了解那个受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的痊愈的喜乐。当下次他在碰到好像哎为什么被单眼了的时候，他会知道他要慢慢的等待上帝的恩典的展现出来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的人生。我们的属灵的人生并不是买卖式的 transactional， 我们的属灵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奥秘的隐藏的，可是是美好的。我们要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子的美丽的展现出来。我讲了很多次的进入美好，因信进入美好，我也希望呢因信进入美好，这是我们加恩教会今年2026年我们40周年的时候我们所能够纪念的，因我们的信心让神带回我们那原来就为我们预备好的那美好。他从创世以来在那伊甸园就为我们每一位他所爱的子女所预定好的， 所准备好的那美好，只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，我们人的罪恶，我们失去了。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慈爱，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，可以再一次的进入那原来就是属于我们的美好。太棒的救赎了，弟兄姐妹。我在一个月前，我有跟你们分享啊，我的后院不是有一个来一只那个 hummingbird 吗？啊，蜂鸟。那我很高兴的告诉你说呢，我的保护它的两颗蛋的计划呢成功了，因为它在十天前呢生了两个小宝宝，那个小宝宝就破蛋而出啊。然后呢，啊，那我因为我有 camera 嘛，所以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它们一些活动。那你知道吗，小宝宝当然应该是很可爱嘛啊，可是你知道啊，我看起来挺丑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鸡生出来那个样子，那个就是哎呀，就是跟现在那个母亲啊，那个蜂鸟，哎呦，蜂鸟很漂亮，你知道，绿色的毛衣啊，绿色的羽毛啊，前面呢还有个红色啊，红色的那个颈子啊，然后呢飞起来就是很优美嘛哈，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你说这个母亲呢，她为了养这个两个啊 baby 呢，你知道我就想起那个啊白居易的艳诗，我来念一下啊，我念上一句，你念下一句好不好？青虫不易捕啊，不知道你们没有台湾来的应该有背过这个吗？啊，没有啊。青虫不易捕，黄口无宝奇，对吧？黄口嘛就是小 baby 的口。哎呀，那两只鸟真是一看到妈妈呢，我在那个 camera 上面只看到他们两个大嘴巴，然后那个妈妈就是这边喂完，喂这边，再喂这边的啊。然后呢我发现随着小鸟越来越大呢，妈妈在巢里面的时间呢就必须越来越短。为什么呢？她一直出去找东西。所以呢白居易里面是青虫不易捕，黄口不保奇啊，嘴爪虽欲闭，什么心里不知疲。哎呀，我真看了真是嘴爪好像都已经快要，我在想怎么受得了啊，心里不知疲，须臾始来往，须臾就是一下子的时间嘛，就废了十几次了，有恐巢中饥。哎呀，真的就是白居易写的，真的就是我看到那个情景。我为什么讲这些呢？我并不是告诉你知道什么 hummingbird 怎么样子，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呢，虽然说那个两 baby 呢很可爱，可是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发现了我对那个母亲呢，哎呀，我真是我太佩服她了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就像那里面讲的，须臾始来往，犹恐巢中饥，飞来飞去觅食，就是回来呢要喂给她。这是我看到她的时候，我刚讲了那两只小 baby 呢其实长得很丑啊，可是呢那个母亲呢，我看到我越看她呢，我就觉得越有尊荣，又漂亮，然后做的这些事情呢又值得我们去歌咏。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，我不知道我的天父是怎么保护我，可是我知道我花了很多的心力去保护那两颗蛋，到现在我还是在担心是不是还有别的，那个松鼠实在太厉害了，松鼠会不会来随时把那两只小鸟把它抓走。我不知道天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，这么为我们担心，可是我知道呢，我们的母亲呢就是这样子的担心你的儿女。可能有时候不讲出来，我知道 Joyce 有时候不讲出来，我有时候想说我们生四个实在太多了，太多需要他担心了。我们已经算是比较顺利的家庭了，他还是担心很多，常常四点钟起来哦，只是因为小孩要来，他就开始四点钟起来就开始准备东西了。 我们这些做父亲是无法想象的。可是母亲的尊荣，我觉得上帝真是一点都没有亏待给他们。但愿儿女们的孝心，但愿儿女们每年一次送一把花，能够让他们得到一点安慰。实在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。很多的死东西呢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很多的东西我们被保护着，被安排着，我们不知道，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，我们 complain， 为什么有这样的 delay， 为什么有这样的单言，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？可是不知道，这是上帝要全备的来祝福我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让我们对上帝的祝福有那完全的了解，在我们的很短浅的认知里面，让我们把触角深一点，让我们的灵命多有悟性一点，去了解上帝那深奥的祝福。感谢赞美主。在这母亲节的时候，我再次说，但愿每一位母亲都得到你们应有的尊荣。妈妈在这边，太太在那边，我是非常的佩服我身边的这两位母亲。我知道他们为我花了多少的心思啊！虽然说有时候只是给我个三明治吃，可是也是蛮费心的。在儿女身上更不用说了。但愿上帝满满的祝福每一位母亲们啊！你们都是非常的美丽。虽然我看到你们的白发，可是我觉得白发看越多，我现在已经学会了，越多的白发，我越觉得你们是美丽的。因为你们的付出，你们为儿女的牺牲，都是上帝的代表，上帝爱的代表。到今天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是继续的无怨无悔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母亲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你的慈爱感谢你，我们为每一位的母亲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愿你常常的尊荣他们，愿他们的付出、他们的牺牲，在儿女的身上、在丈夫的身上，都能够得到应有的报答。主啊，愿你更用自己的慈爱，用自己的话语安慰每一位母亲。愿你做他们一生的恩惠与祝福。愿你就是这样子的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虽然担忧，但却不至于太悲伤；他们虽然劳累，但却不至于太疲惫。主啊，愿你继续的与他们每一天同在，愿他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得以与他们相处的时候，得到他们所应得的慈爱与赞许。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做儿女的，都在主你的覆庇之下。愿你的慈爱与我们永远的同在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感谢神，谢谢保罗长老的分享，让我觉得我们认识主耶稣的人好有福气。如果是